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所读的那段圣经，就是何西阿书。第八节，哥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，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说，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，我也不做你们的神。然而以色列人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哪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，为自己立了个首领，从这地上去，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。我们已经看过三个很重要的预言，就是根据何西阿的悲剧，我们知道神要他娶一个淫妇，而且要生三个儿子。这三个儿子呢，其实都是预言。那么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，预言到以色列要亡国，就是北国要亡国。然后说到洛路哈玛，就告诉我们说神不再怜悯北国以色列，但仍旧怜悯南国，就是犹大家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要得救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就应验在应验在这个西西阿的身上。然后第八节以后，第三个儿子呢，就叫做罗阿米。那当然，这个遭遇应该就是犹大国后来的遭遇。那么尤其说罗阿米，就是非我们就不再是我的百姓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他们是神的百姓，神应该根据他的应许要让他们留在迦南美地，因为这块地神赐给他们的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就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被赶出伊甸园，那么大家还记得就被赶出伊甸园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人犯罪会叫地受的污染。所以等到这个罪恶满盈的时候，那神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这些人就把他从这块地就吐出去。那么神当初对于亚当夏娃是这么做的，那么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么做的。就是说神是公平的神，所以既然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就神就让他们从那块地吐出去，意思就是说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。如果他们在这块地上，那他们仍旧是他的百姓，根据他的应许呢，应该每一寸地都是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证明说，等到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离开了他们的家乡，所以呢，下面给他起名字叫罗阿米，就是不再是我的百姓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他们是百姓，当初是不错，但是现在呢，神管教他们，好是儿女，好像不是儿女一样。我们都知道，做父母都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儿女的话，你知道每房间这个客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儿女都可以享受，但什么时候儿女一受管教，就好像不是你的儿女一样，他本来有权利看电视，本来有权利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没有了。所以那个就是非我们的意思，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受了管教，现在呢被抛到遥远的地方。所以罗阿米的遭遇呢，应该是南国的遭遇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南国的遭遇呢有两次，因为他亡国两次，被亡国两次，一次呢在600多年前，他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最后呢，主后70年到135年，就我们知道就被罗马帝国亡国了，他就正式就走入历史。那走入历史以后，很明显的这一段的日子是非我们的日子。什么时候他们漂流的日子，就是非我们的日子。那么再读下去，你就会读到他们的复兴。意思是说，这个你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现在看见很清楚，等到以色列真的漂流了，北国南国，北国十个支派不知道被落到哪里，都现在我们不大知道他们的下落。但南国呢，我们知道是从巴比伦回来的，这个我们晓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呢，神的话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所以讲到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不光指的两个支派说的，也是指的失落的十个支派说的。因为失落十个支派曾经流落到中国，所以像中国人多得不得了，所以到底哪些是十个支派没有人知道。可是到了有一天他们要复兴的。所以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，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那地上去，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。好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根据这一段的预言，就是起头等到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就是非我民，什么时候有一天神把他们再聚集回来，然后再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，神就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，为自己立个首领从这地上去，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。所以这个就是三个预言最后是怎么应验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二十一节，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或者这样吧，我们他们回来以后，所以第二章，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密，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。所以等到他们复兴以后呢，不再是罗阿密，叫阿密，罗阿密就是非我民，阿密呢就是我民的意思，懂吗？那个罗路哈玛什么意思呢？就不再蒙怜悯，现在他们就蒙怜悯了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将来的遭遇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，第二章二十一节。或者这样吧，从十四节哈，我们还是看到那个复兴以后的情形。我们先这样来看，然后我们再看是怎么应用在教会身上。后来我必劝导他，第十四节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哪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因生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就是我夫的意思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。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主巴利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，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战争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好，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、新酒和酒，这些必应允耶和斯列民。我必将它种在这地，那因为以色列就栽种的意思。素不怜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。所以这个当然很明显是包括什么？包括北国来说的。所以讲到复兴的时候，如果讲的非我民的话，只是犹大支派；但是讲的怜悯不怜悯，那就有跟什么？跟北国有关系。本非我民的，我必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民。”他必说：“你是我的神。”好，所以如果从何西阿书来看的话，很明显的讲到以色列的遭遇，也讲了后来他们的复兴。那么起头呢，你看他们犯了淫乱，神仍旧爱他们，然后神说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而且也讲到他们当初最早的爱，他说他们必在那里因生， 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，医师就是我的丈夫。那么巴利呢，巴利就是我的主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再称呼我的我主，来称呼我的丈夫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很明显的最后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，那么神的确用他的爱把他挽回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何西阿的故事，就是爱的力量大的一个地步。那虽然何西阿得罪神，虽然以色列人得罪神，但是最后呢，他们还神还是聘他为妻，永远为妻。那么本来呢是神在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，就是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如果我们光读何西阿书的话是这样子，是这样的结论。但是呢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需要新约来解释的，意思是说新约的解释才是真正的，才是圣灵真正的解释。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解释，如果我们今天做犹太的拉比，犹太人的拉比，我们最多的结论就像刚才到现在所得的结论一样。那现在呢我们回到新约一段圣经，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刚才所讲的有关系，但是为现在是很好的机会，那让我们对于主的话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翻到罗马书，我们先来看罗马书，现在可以暂时把何西阿书放在一边，好像我们不明白一样，但是我们等一等再回过头来，因为这个段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段话不光是保罗说的，后来也是彼得说的，所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很明显是圣灵在这里说话。但是呢，我们先把上下文弄清楚啊，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的。所以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，我想我们为着要明白何西阿书呢，我们呢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保罗的书信上，我们把它打好基础，我相信我们就会明白到底那段是预言是怎么应验的。第一节，从第一节开始好了，好吧？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所以他讲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，就讲了以色列人，也这个也就是大家记得吗，就是何西阿书所说的，也是以赛亚书所说的。所以这四卷书所论到的以色列人，这就是现在保罗为他们为他们哀痛，为他们忧愁。那么有一件事不能不承认的，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那儿子的名分当然指着约瑟说的，约瑟的儿子的名分。然后呢这里讲到什么呢，这里讲到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，这个当然指着犹大说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很明显讲到以色列，一面讲到儿子的名分，就长子的名分是约瑟生命的，一面又讲到君王的，一面是 sonship， 一面是 kingship。 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特点，因为你讲的以色列一定要分成这两部分。好，那么目前都是在肉身的层次，所以保罗讲到我的弟兄，我骨肉之亲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那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伯家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伯家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